亲爱的听友您好，我是小冉，以音声传播佛陀的教育，欢迎收听小冉为您录制的佛音有约正信的佛教，作者圣严法师。有人问，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吗？圣严法师说，是的，因为佛陀不是某一民族的保护神，佛陀是宇宙的正遍知觉者，佛陀是属于宇宙所共有的，佛陀的正遍知觉是遍满宇宙的，佛陀的慈悲之光也是遍照一切的，所以佛教的本质就是世界性的乃至宇宙性的。因此2600多年以来，佛教已在世界各地渐渐分布开来。佛教在佛陀入灭之后的300-400年之间，由于佛教内部的意见不同，所以分成了两大派系，年长而保守的一派称为上座部，年轻而新进的一派称为大众部。后来上座部的一派向南传，传至西兰，他们多以印度南方的方言巴利语记录经典，所以后来成为巴利语系的佛教。另一派大众部向北传，虽刚开始没有直接产生大乘佛教，但后来大乘佛教却在大众部盛行的区域里产生了，这就是大致的区分。圣严法师说，其实从佛教的史记观察，最先传入南方如斯里兰卡、缅甸等地的倒是梵文的大乘佛教，所以最先由海路传入中国南方的佛教便是大乘系的。大乘佛教的源头是在释迦世尊的时代，但在佛灭之后很少受到比丘僧团的重视和弘扬，这段暗流一直流了400-500年，后来因小乘佛教的分歧复杂而有了大乘佛教起而代兴的时代要求，先后由马明、龙树、吴卓、世亲等的搜集整理和弘扬发挥，才产生了大乘佛教。这是以印度古代雅语梵文记录的，所以称为梵文系佛教。中国佛教之传入是在东汉时代，相当于耶稣纪元的初期。中国的佛教典籍多是由梵文原本转译成的。中国的佛教后来虽然盛行大乘，小乘的经论也译得很多，最重要的小乘经典中国都有译本。经过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阶段，乃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高僧辈出，中印交流也频繁不绝。在那个阶段，中国的佛教开了花也结了果，大乘小乘一共开出13个宗派，渐渐又被融设为8个大乘宗派，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到了五代以后，由于政治的摧残以及社会环境的驱使，佛教便离开文化中心进入山林之间，僧人自耕自食，义理的研究用不着了，所以只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一枝独秀。这在唐宋之间尚有若干真修实悟的禅师，在简单而朴实的言行之中感化着许多人，但也因此而种下了愚昧佛教的远因。直到了宋明以后，佛教的教徒与寺院虽多，但已没有了灵魂，只有徒有其表的空壳而已。 不重教育，只顾依样画葫芦的上殿过堂盲修瞎参，不为很少杰出的高僧。一般的僧徒也多没有知识，自行且不知，哪里还能化人呢？因此僧人的素质普遍低落，再加上儒家的排斥，致使民间对于佛教也就愈来愈不知其所以然了。圣严法师说，清末以后，总算由于杨仁山居士的振作、太虚大师的倡导，以及印光、弘一、虚云等几位大师和欧阳剑等的弘化，中国的佛教已略有转机。唯因百废待举，举不胜举，故到目前台湾的佛教为止，英格英兴的佛教事业尚在娃娃学步的阶段。日本的佛教是由中国和高丽传去的，那是纪元第六世纪以后的事了。所以说，从本质上来看，日本佛教是属于中国型的。但因近个把世纪以来，由于接触到了西洋的治学方法，所以用新方法研究佛学的成绩不但超过了中国，甚至已独步到世界佛教的前锋。因为日本的学者既能利用中国佛学的全部宝藏，又能直接从梵文及巴利文中寻找根本佛教的原意，加上新的治学方法，便产生了辉煌的研究成果。虽然日本佛教在解脱道的修持方面远不及南传各国的清净和理想。圣严法师说，在佛陀入灭之后第九、第十世纪之间，印度婆罗门教的势力抬头，使佛教受到无情的摧残。佛教徒也为了迎合当时的时风，便也采取了婆罗门教现称印度教的梵天观念，融摄混合在大乘佛法之中。那些世俗的迷信、民间的习俗，甚至有关男女的房中术等，也都混进了清净的佛教，这就是神秘化的大乘密教的应运而生，这也就是印度的第三期佛教。但是佛教的许多优点被印度教吸收，而成了他们更加兴旺的营养。佛教吸收了印度教的低级信仰，却变成了更加腐朽的因素。因此约在西元第十世纪的末叶之后，在印度教及入侵的回教先后双重的摧毁之下，佛教便于印度境内消失了。可是历史的记载，自从佛教灭亡之后的印度国势也就江河日下了，印度人民的生活也就日益困苦了，印度的版图再也不能统一了。直到1950年时，印度才从英国人的统治下争取到了自主的独立。然而古代的印度现在已经多出了巴基斯坦及尼泊尔等的国家主权了。今日在印度境内，佛教徒虽已得到法律的保障及政府的礼遇，自西元1951年以来，人数已经显著的迅速增加，但在将近40000000的人口之中，占的百分比还是很可怜，仅从108000人增加到了325000的佛教徒而已。最致命的是，还因为有人控诉印度的衰弱是由于信仰佛教的缘故。西藏的佛教虽与中国略有关系，但其主要的输入乃是直接引自印度。西藏的佛教虽然同样是大乘，但是仅属于密宗一支，是北印度的莲花生上师传去的。当时的西藏文化落后，信仰多神， 神秘而却有灵验的密宗深受藏人的欢迎，尤其莲花生本人是一位神迹卓著的高僧。莲花生和于唐代来中国传授密宗的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大师同出于龙智菩萨门下。莲花生在西藏的教团徒众都穿红色衣，所以称为红教。但其到了中国的元末明初时代，红教的喇嘛生活腐败，教纲不振，因此而有宗喀巴大师起来提倡律制的清净生活，注重显教的义理研究，大振宗风，德化全藏。因其穿黄色衣，所以称为黄教。至于蒙古、尼泊尔等地的密教，都是西藏系的支流。圣严法师接着说道，佛灭度之后的印度佛教，从大势上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从佛灭后到三四百年阶段，是上座部佛教，以今天的斯里兰卡等地为代表。第二期呢，是从佛灭后三四百年到五六百年阶段，发展了大乘的显教，以今日的中日等地为代表。第三期是至佛灭后九百或一千年阶段，开出了大乘密教，以今日的西藏为代表。所谓显教是偏重于义理的研究阐述，所谓密教是偏重于仪轨的遵行，咒文的持诵，特别信仰神力的加持。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说明，那么第一期是声闻化的佛教，第二期是菩萨化的佛教，第三期是天神化的佛教，今日所需要的应该是开出第四期人间化的佛教。圣严法师说，西洋的佛教最先是在德国，叔本华的思想谁都知道有着浓厚的印度色彩，那是印度教的奥义书以及初期佛教的典籍做了他开发思想的源泉。目前法国、英国、比利时、奥地利、前苏联以及美国、阿根廷、巴西等都已有了佛教徒的踪迹，但从发展上看，则以德国及美国的佛教最有前途，特别是在美国，南传的、北传的、西藏的佛教都已有了活动。但从欧美两洲佛教文化的内容而言，南传的佛教却已占着优势，那是由于自西晋1505年至1947年的400多年之间，先后被葡萄牙、荷兰及英国占领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僧侣竟也因此找到了通往西方传教的桥梁。大乘佛教对于欧美的贡献多是日本人的功绩。近几个世纪，中国在佛教文化的输出方面则远远落后在其他国家之后，乃至西藏的喇嘛也比中国内地的佛教跑快了几步。虽然今日美国的华侨信仰大乘佛，他们却并不知道大乘的教理。那么佛教的基本教理是什么呢？圣严法师说，佛教的教典之多乃是众所周知的事，所以到今天为止尚无法硬性地指出哪一部或者哪几部是代表性的佛典。在中国之所以有许多宗派的出现， 大体上是由于所宗经论的立场不同而产生。不过，佛教的教理有一个基本原则，那也是释迦世尊对于宇宙人生的特别开悟，悟到一个原生的道理。所谓原生，就是因缘所生，也就是由于各种关系的结合而产生的各种现象。比如一篇文章能够成为文章，能够到达读者的手里，能够使得读者明白一些有关佛教的问题，这中间的关系因缘看来简单，实际则复杂之极。文字的来源及修养，知识的累进及吸收，作者的健康热忱及见解，加上文具的制造及运用，文稿的验字排版及印刷，邮件的寄发及传递，最后还得有读者自己的兴趣、知识及精神，才能完成一篇文章从作者到读者之间的任务。这种关系，也就是因缘的举例，尚是粗浅而明显的。若要更进一步的考察，每一个关系的单元上也都连带着许多的关系，这种关系连带关系的现象便是因缘。事物的出现是由于因缘的聚合，事物的消失是由于因缘的分散，这就叫做缘生缘灭。正因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缘生缘灭的，都是变化无常的，也就证明一切的现象都是假有的、暂有的、幻有的。从一个水面的泡沫到整个世界乃至太空的星球都是一样的，都不是永恒的。既然不是永恒实在的，就证明是一切皆空的，所以佛教称此道理为缘生性空。佛教一向被人称为空门，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大家对于佛教的空义又是误解的多，因为佛教的空是说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这个空相当于不实在的意思，而不是不存在的意思。多数人以为空了就一切都没有了，其实佛教是从缘生，是从关系上分析说明空无实体的道理。正像一辆汽车，如果以化学家的眼光去分析，汽车就不实在了，汽车仅是多种元素以及关系的结合而已。但从现象上来看，当汽车尚未损坏到必须送进大熔炉里重新熔铸的时候，那汽车还是汽车。所以佛教讲缘生性空，是着重于本质的分析透视，这就叫做看破，叫做放下。看破的是现象的幻境，放下的是名利物欲的贪得无厌，而不是否定了现象的存在。所以佛教徒讲本体是空，但仍不能离开幻有现象而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能力解脱生死，究竟还是在业力的造作和受报之中。业力也是幻有的，但却能够牵引生命的升降而感受苦乐。在这里不要忘了，一切现象的幻现幻有都是由于众生的业力之所感化。因此若能悟透了缘生性空的道理，便能不受一切幻境的诱逼，不做一切幻境的奴才，而得自由自在，那就是一种解脱生死的功夫。人 一旦不受外界的境界所转，他就可以不造生死之业，而能解脱生死，或自主于生死了。这就是佛教的基本教理。那么佛教的根本教条是什么呢？从原则上说，佛教并没有什么教条，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戒律。但是佛教的戒律并不像其他的宗教是出于神意的约命，所以也不像其他的宗教含有神秘性。佛教的戒律是根据伦理的要求而来，所以也是纯理性的。佛教的基本戒就是五戒十善。虽然佛教的教徒由于修持层次的不同而分有在家的五戒十善八戒，以及出家的十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还有大圣的菩萨戒，但其均以五戒十善为基础，也可以说其他各戒都是五戒十善的升格或者详细的分科。所以如能把五戒十善守完善了，其他的戒也就不太困难。那五戒是什么呢？所谓五戒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也就是不私通、不妄语和不饮酒。什么是十善呢？所谓十善，乃是五戒的扩大与加深，并且要戒作恶，也戒不去行善。不杀生，进而离杀生，最后达到救生。不偷盗，意思是离开偷盗，进而实现布施。不邪淫，我们要离开邪淫，进而实行梵行。那么救生、布施、梵行，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就实现了身三业。不妄语，是说离妄语要说诚实的话，离两舌实现合争，离恶口实现爱语，离绮语实现至正。这四点是口四业的要求。不饮酒，离贪欲实现清净，离嗔恚实现慈悲，离邪见实现正见。那么清净、慈悲、正见是意三业，由此身三业、口四业、意三业乃是十善业。总之，佛教对于戒的要求是诸恶莫作与众善奉行。凡是有害于身心、家庭、社会、国家、人类乃至一切有情众生的事，都要在这五戒十善的范围之内尽量不做，否则就要尽量去做。做了恶是犯戒，不做善也是犯戒。不过佛教是开明的，如果不知做的是犯戒的行为，虽然做了也不算破戒；如果无心犯戒，虽犯了戒也不成破戒的正罪。如果存心犯戒，结果纵然没有破戒还是有罪。如果女人遭受了恶人的强暴，只要女的不感受淫欲的快乐，虽被奸污了也不算犯戒，仍然是清净。犯戒一定要心、境、事三者的 相应相成，才得破戒的正罪。有人问，信仰佛教必须吃素吗？圣严法师说，不，素食虽是佛教鼓励的事，但却并不要求所有的佛教徒非得一律吃素。素食是大乘佛教的特色，是为慈悲一切有情众生的缘故，所以在南传地区的佛教国家乃至出家的比丘都不坚守素食，西藏的喇嘛也不守素食，但他们不亲自杀生。因为五戒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信佛以后如能实行素食，那是最好的事儿。若因为家庭以及社交上的困难不吃素也不要紧，但是不可再去亲自屠杀，也不可指挥他人屠杀了。买了屠死的鱼肉回家，那是无妨的。佛教徒对于烟酒赌博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圣严法师说，佛教的戒律中并无戒烟的规定，甚至为了防止热带性的疾病，佛陀也准许比丘吸烟，但为了风俗及威仪的理由，中国佛教徒一向是不主张吸烟的。不过有害身心的麻醉品及刺激品佛教禁止，所以酒是五戒之一。饮酒的本身并非罪恶，可是酒精的刺激使人在饮酒之后却可能引起罪恶的行为。根据这一观点类推，佛教也不容许染上鸦片及海洛因等的不良嗜好。至于赌博，根本是劳神丧财以及败家丧志的东西，所以在佛经中是严格禁止的。在《长阿含善生经》中就曾经有过明文的规定。同时，赌博的本身即是一种欺诈的行为，甚至因此而能犯杀人、偷盗、诽谤、恶口等罪，所以佛教是严禁赌博的。亲爱的听友，这一期正信的佛教，圣严法师给我们讲述了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佛教的基本教理是原生法，佛教的基本教条有五戒、十善等戒律。信仰佛教不必非得吃素，但吃素可以长养我们的慈悲心。佛教徒是不应该饮酒赌博的等观点。下一期圣严法师会就佛教徒是否要出家、信徒的等级、怎样成为一个佛教徒、为什么要信仰三宝等问题展开清晰简洁的回答，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亲爱的听友，我是小冉，咱们下期节目再会。